燕青、李逵和魏谦三个人奔崔武的宅院来了。旁边啊还有两个小孩愿意当向导，这两个小孩其实是经常看魏谦耍猴的两个小朋友。小孩热情告诉他们，崔武的地方我们都认识。到村把头那个地方，前面闪出一个小破院来。什么宅院？就是个破土围子，而且他这个破土围子比这村子里边任何一家都破。一瞧这个土围子比别人都矮，有这么一个门框，没门，有框无门。往里边一瞧，两间草房，左边啊靠角这个草房那个草啊都脱落下来往下耷拉着。一瞧这房子，一瞧这院，就知道这家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寒酸的了。来到院门口这儿，李逵先把这个斧子蹬出来了。好，这小子他如果在屋子里边，让他跑不了了，出来我就要他的命。燕青一瞪眼睛，嘘，你可别这样，你得把他捉活的，这个不是假宋江，把他捉住之后咱们得问他那假宋江在哪儿。李逵一听，哎，对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全。哦，好，他把斧子又别上，我捉活他，我先把他那个腿给他拧折，让他没法跑。燕青说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，看着。这功夫他瞧了瞧魏谦，老您家您上里边给问呢，看看屋里有人吗。魏谦扛着这猴就走进院子了。我说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，连问了几声，这上方屋里边无人搭话。跟着燕青迈步走进来了，他走进了上方屋，进了外间屋，燕青又问了一句，崔武在家吗？就听见里间屋里有一个女人搭话，搭的是有气无力。谁呀？谁呀？燕青一挑这门帘进来，一瞧这屋子里边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病女人，正像刚才这乡里乡亲们说的一样，大概这个就是崔武的媳妇儿。一瞧这个女人蓬头垢面，面色焦黄，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，眼看着就完了，得的什么病不知道。燕青进了之后就问了，我找崔武啊。
崔武？崔武他不常回来呀，你们要找他你们上外边找去，别往家里来找啊，他这人呐也不着家。
燕青说，你是他的什么人呢？
我呀，我是他老婆，他呀也不管我，恨不得我快死，我也快了，用不了两天了，我死了之后他就更没有牵挂了。你们几位是哪儿的？
燕青说，我们是他的朋友。
什么？你们是他的朋友？崔武还有朋友？据我所知他从来没交过朋友啊，我头一会儿看见他朋友来找他来了。
燕青说，好吧，你自己在这儿看看，好好的养病。我问你，他多少天回来一回呀？
他呀，有时候三天回来一回，有时候五天回来一回。
那你病的这个样子，谁给你做饭呢？
嗨，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，我呀就在这儿熬时候呢，等着死呢。
燕青一听，可以断言这崔武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媳妇儿病到这样，扔到炕上他不管，他上外边去胡作非为，家混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天晴看着这个女人很可怜，有点腰里边掏出来二两银子撂到炕上，我是他的朋友，这二两银子给你撂这儿，你呀买点什么吃吃东西吧啊！二两银子一放在这儿，这个重病的妇女眼睛里边就含了泪了。
哎呦，这你是谁呀？我怎么能要你们这个钱？
燕青说：“别的话别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问我们是谁，我们是梁山上的好汉。”说完的话，燕青一转身出来，一摆手，告诉李逵跟魏谦：“咱们走。”三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，出了院子，领路的那两个小孩就问呢：“找着没有？找着没有？”这魏谦说：“没找着，没找着。”我说：“咱们怎么办呢？”燕青说：“咱们就不能在村子里边待了，在这个领路的小朋友，你们回去吧。”领路的小孩回去了。燕青跟李逵俩人一合计，燕青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出他这村子，他们家在这个村口边上，这小子要回来，肯定他从这边回来，咱往前再走走看看。这个小子好像断线的风筝似的，他不定往哪儿落啊，咱们呢就得瞎撞，老天爷有眼的话就给咱们帮个忙，说不定咱们就能撞上他。”对，三个人出了这个村口，往前走了不多远，一看道旁边有一座庙，这个庙啊是个山神庙，年久失修，香火已断，非常的清冷。燕青说：“咱们到这个庙里边歇会儿。”三个人迈步来到庙门外边，抬腿正要往里走，忽然听见那个庙里边有声音。燕青就停住了脚步，这老魏也站住了。哎，燕青，这庙里有人呐，什么动静？稀里哗啦有纸的声音。燕青一动身就蹦进去了。燕青蹦进去之后定睛一瞧，哎呦，感情在这个山神爷的塑像供桌下有一个人正在那儿啃烧鸡呢。这个人燕青拿眼一看就认定了，这就是那崔武。为什么？那老魏说了，这崔武长得有特点，连鬓眉毛，那眉毛尖跟那胡子都连着，长得太浓太重了。燕青一看就这样的眉毛还真是见不着几个。燕青这一蹦进来，随后李逵也跟进来了。这魏谦扛着猴在门口的站着，他没敢往里进。这个崔武又不在哪弄一烧鸡来，弄一张破纸铺在地下，自个儿正在那嚼呢。燕青看见这个崔武，马上又想到刚才病得眼看要死的在炕上的那个女人，那就是他的妻子，有这样的丈夫吗？啊，他在这啃烧鸡呢，他老婆等都快饿死了。燕青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燕青就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崔武吗？”啊，这小子一愣，他就手往那个放烧鸡那个纸后边，他摸那把刀，唰把那把刀就站起来了。这崔武瞪着刀里腾腾站起来了：“你们是谁？”啊，燕青说：“别动，我告诉你，我先报个字号给你听听，别吓破了你的苦胆。我是水泊梁山在上宋江大哥手下的弟兄浪子燕青。”这一报浪子燕青，就看那崔武当时一激灵，李逵在旁边掐着腰瞅着他：“黑旋风李逵。”这两声，崔武那胆儿就差点没吓破了。崔武的脸当时就白了。“
啊，你们是李逵？燕青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”
燕青说：“找你干什么？你自然会知道。”燕青冲外边一摆手：“进来。”这老魏就进来了，扛着猴。老魏进来了，我说：“哥们儿，你不认得我了？你别借我二百钱了啊！我来了。”“
哦。”哦，我知道，这是梁山上两位朋友啊，
我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，我要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的话，我不能要你那200钱，你那200钱我还你好不好？你那200钱我还没动呢。说着话，这就小胖兜里边掏那200钱，眼睛着别，不是要你200钱来的。我问你，你劫老魏的时候，你不说你是宋江手底下的人吗？嗯，我们也是宋江手底下的人，怎么我们不认识你呢？我说，二位，哎，二位大哥啊，我跟你们俩说呀，我当时劫他，我说是宋江手底下的人，其实我是说大话，我是吓唬吓唬他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自个儿一个人劫一个人，这叫单打一，单打一的这活是最不好干，这生意一般来讲弄不好吧，我打不了人家，人家就把我打了。所以我就得说大话，得蒙他，得唬他。我现在这一代谁名望最大呢？那就是梁山上的宋江。所以我就说我是宋江手下的人。其实我哪见过宋江啊？那宋江什么样我根本不知道。燕青一听，这事儿还麻烦了。他没见过宋江。燕青又一转念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想起来要装宋江呢？装宋江，他因为咱们这一代吧，要提宋江，那可以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连官面上的人也都不敢惹宋江。梁山上现在势力大提了，所以正因为这样呢，我倒是没想起来说我装宋江手底下的人。不过那天我他妈的碰见一个装宋江的，李逵一听说，装宋江那小子在哪儿呢？快点跟我说。哎呀，您慢点，您这嗓门太大，您这一瞪眼珠子一吵吵，我就心里边一揪一揪的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吧家里边这个日子过得累，这个有点财产也都让我赌博都给输光了，实在没辙，逼着我就走到这个劫道上，这个道上来了。到这上面来之后呢，我也是东撞西撞，还没头的苍蝇，我撞来撞去，偏偏那天这腰里边刚结了点钱，结了点钱，我往家里走，走半道上好碰着好几个来，其中有一个人就喊说，我们是宋江的手下，有多少钱你都给我拿出来。我一听，他妈的怎么还有劫我的，这不是贼吃贼吃的肥，狼吃狼冷不防吗？我一看你那劫我劫那我就给吧，我把钱就都给他了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们是宋江的手下，那么我跟你们入伙，咱们在一块掺和掺和行不行？人家还说了，你瞧你这个损贼，你这个样，你还想入伙？哎，我不要你，你看我想入伙他还不要我，就这么样子呢，我就挨了一回劫。打那儿呢我就长见识了，我就开窍了。我一想，我自个儿一个人人难事无啊，那么我也说是宋江的手下，我那么一喊是宋江的手下，你别说这玩意儿还真好使。一般的人吧，他一听我是宋江的手下，哎，就马上有什么就掏什么，就都给我了。李逵在旁边一听，呸，就是你们这帮畜生王八蛋，败坏我大哥的名声，我问你，劫你那帮小子上哪儿去了？
劫我那帮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这我也说不清楚。
李逵说：“好啊，你说不清楚。”一伸手，他在身后就瞪出一把斧子来，这手一薅，他脖领子往怀里边一带，小子，我们找你就是为了找那个假宋江，既然是假宋江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这个人活着就没用了，刚才我们上你家去了，你对你媳妇都那样，你对人世间上任何人也不会有好心，留你不用，我送你回老家吧。李逵把那斧子一举，这就要往下砍呐。李逵要说杀一个人，那太轻而易举了，那就好像撵个臭虫一样。这斧子一举刚要往下剁，这崔武就喊了一嗓子，慢着，怎么着？我好像还记得有点事儿没跟您说。李逵说：“讲什么事？”
这个假宋江啊，我呀听人家有人跟我叨咕过，说我们这一代出了这么个假宋江，
就在前边不远有个卧牛山，在那卧牛山上呢。
卧牛山，卧牛山离这多远？
离这就十来里地儿。说是在那上边，说这个贾宋江啊，现在有一伙的人，是多是少，我也说不清。
燕青一听，李德高，您先别着急，这回就有了眉目了。燕青说：“我问你，卧牛山上有什么地方可供他们存身呢？”
我这是听别人说，我可一趟没去过。说那个卧牛山顶上原来有个玉皇顶，也是个庙，在那个玉皇顶庙里边，说他们呢还成了势力了。那说也不知有多少人，听说说有好几百人，我估算着他没那么些。他为什么呢？周围啊有很多人要看着，说他们出没的时候也就几个人，很可能啊也是说大话。
燕青说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这卧牛山你认识吧？”“
不认识。”“我认识。”
燕青说：“那就老你家给我们带个路，把我们领到卧牛山上。如果说见了这个贾宋江，你能帮着我们一起把他给平了，我们可以饶你一条命，你这叫将功折罪。如果说半道上你偷着枪跑了，我可告诉你，翠武，你跑了今天，你跑不了明天，躲过初一，过不了十五，早晚得死在我们手下。”“
哎呀，那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真正梁山的人我是知道，那厉害呀。那好，我愿意给您带路，
走。”“
那好，我这还有半个烧鸡，您等我吃完了。”
瞧这出息，到这时候还惦着那半个烧鸡呢。燕青说：“这个别吃了，你媳妇在那挨饿你都不管，你还吃烧鸡，快滚。”“
哎，好了，那就不吃了。”这崔武手里边拎着这把刀在头前带路，
魏谦、燕青还有李逵他们随后跟着，往前行走十几里路就来到了卧牛山下。这一带啊多是丘陵地带，所谓的这个卧牛山也不是有多么高大，其实是一个山包，它这个形状就好像在那趴着一只牛一样。来到山下边，燕青抬头往上面一瞧，这个山倒是树木狼林，枝叶茂盛。现在虽然说是冬景天了，但是很多松树还是密密匝匝。燕青说：“有路吗？”“
这个地方啊我没上去过，可这有个路，这边这不有个路吗？我给你们头前带路啊。”
燕青说：“走。”
这崔武在头前走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，弯弯曲曲拐弯抹角就跑到山顶上来了。顺着山顶往前再行进，走不多远，远远的就看见那栋庙了，玉皇顶。这崔武用手一指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？那就是庙，那庙里可能就是他。”
燕青往前走，到庙门跟前，
哎，
几个人来到庙门前面。燕青告诉那崔武：“敲门，
敲门，我敲门，我敲门，他要出来怎么办？”
燕青说：“就是要让他出来，
他要出来，他把我杀了呢。”“
他不能杀你，他总得问问什么原因。”
他能不能认识我？”“
认识你又应当如何？”“
啊，对呀，他认识我也没有用。其实那天晚上他接我的时候是黑天，他也看不清我是怎么回事。”
李逵说：“让你快点就快点。”
哎，小子过来帮帮帮敲门，
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。这庙里边果然有一伙的人，这伙的人为首的就是那个贾宋江。这个贾宋江啊，其实跟宋江还真是老乡，运城人，只是他不姓宋，他姓王，他叫王江。这王江还有他一个铁哥们叫董海，这一江一海哥俩在这儿战山为王，单独拉出一支队伍来。现在他的队伍还根本没形成呢，一共有那么十来个人。今天他们在里边干嘛呢？正在那喝酒呢，在山下边冒充宋江又抢了一笔钱， 买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，在大殿里边画拳行令，喝的酒之半寒，脉胀筋疏，面红耳赤。正在这功夫兴奋状态，外边有人敲门，外边一有人敲门，旁边就站起一个弟兄来。谁敲门？咱们这个地方一般来讲没人知道啊。这贾宋江在上面就说了，到外边去看看，不认识的可别让他进来。哎，这个小子晃晃荡荡的由打大殿里边出来，来到这个庙门一里，就问了一句，外边谁敲门？这崔武就说了，我来敲门的。你是谁？
我是崔武。
崔武是谁？
崔武是我。
他妈的废话，你到底是谁？
我不是崔武吗？你忘了你们还劫过我，我给过你们钱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这个小子咕噜咕噜咣把门就开开了。他一开开门，他正想要指责这崔武，他拿手一比划，殊不知这个功夫崔武叫门的时候，这燕青已经躲在了门的旁边了。燕青一给他门一开，那个小子拿手那么一点火，燕青就打旁边伸出手来，就把他手脖子给叼住了，叼住了手脖子往后边一拽，就像滴了小鸡儿一样，由打这门里边就给滴了门外边来了，咵往前面一扔，这小子当时就是一个马趴，在这地下滴溜转一个圈，俩手一扶地下刚想起来，李逵过去一脚正踩在后背上，刚的一下子，不许动！这一不动，这小子哎呦，心想怎么这么大劲头踩在后脊背上了，他还想挺，李逵又一使劲，不许动！李逵使劲拿脚这么一撵，燕青在旁边过来了，我问你，是宋江在里头吗？这位在地下不言语了。燕青一看，怎么着了？怎么不言语了？燕青蹲下仔细一瞧，抬头看了看李逵，我说李大哥，您手脚倒轻点儿，您这一脚踩到后背上，这一撵，看见没？七窍流血，死了。李逵一看，你看他娘的，谁知道他长得这么不结实啊，他再叫出一个来。燕青说，别吵吵，他门已经开了，咱就在门口外边等着，这个出来老不回去，肯定里边还有人出来。李逵说，对，在这儿等着。他们在门口外边就等着，果然屋里边那帮喝酒的一瞧那个出去了老半天不回来，就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回来了？咱们出去看看。于是贾宋江带着这一伙的人由打玉皇顶这个大殿里边出来，就来到这庙门以外。来到庙门外一看，哎呦，这庙门外边感情站着这么几个人。这贾宋江一掐腰，挨个端详了端详他们。燕青呢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瞅了瞅他，燕青走两步到跟前一抱腕，请问哪位是宋江啊？燕青先点出宋江这个名字。这贾宋江往前走了两步，我就是宋江。燕青一看，你就是宋江。他一说这句话，李逵在旁边把双斧子都亮出来。李逵说，我就要的你的命。他刚要想往上冲，燕青一扬手，慢着。李逵呀、啊，真听燕青的话，你等着，待一会儿呢。李逵站着不动，燕青就问，请问您这个宋江是梁山上的宋江吗？这假宋江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是不是梁山上的宋江你管得着吗？啊，刚才我出来的弟兄呢？燕青往旁边一闪身，用手一指，在这趴着呢。嗯，这贾宋江往地下一看，刚才出来这哥们七窍流血趴地下了。哎呦，来这几个小子好厉害， 这贾宋江往后退了两步，看了看他这个助手这董海，那个意思啊，这几个小子来的不善，不能让他们下手，咱们哥几个得把他们收拾到这儿。贾宋江继续问燕青：“请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？江湖上一笔写不出两个义字来，弟兄既然是见面了，咱们互相认识认识，报个字号，我听听。”燕青一听：“好啊，要想听我报个字号，那我就给你报个字号，告诉你。”水泊梁山108将其中之一浪子燕青，他就是黑旋风李逵。李逵在旁边往前跨了一步：“对，你是宋江吗？”这假宋江一听，开始是一愣，接着他笑了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现在这个年头可是真假难辨，是非难分呐！啊，我冒充假宋江，首创了先例，现在又出了假李逵，又出了假燕青了啊！哥们儿，行，你虽然说是步我的后尘，装的这人倒还行啊。如果你们也说是假宋江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”俩宋江碰了面了，没事非乱了套不可。你们冲李逵，那么你就冲燕青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咱们凑在一块儿，咱另立一杆大旗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李逵说：“你奶奶，我宰了你！”